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小贝不要这么懒洋洋的嘛，好不好？提起精神来，我们在讲国家大事呢。
我们已经年关到了，人家家家户户都在过节度假，小贝还被抓来这边做节目，你不觉得有点感伤吗？
哎呀，不一样，这个圣经里面讲说耶路撒冷遭难70年，1949到2019多少年了？
整整的70年呢？
70年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大家崇敬的这个毛主席，第一个最正式的头衔是什么主席，你知道不知道？
据说他本来是这个图书馆员出身的。
哎呀，我是在讲那个东西了。
不是讲那个。
对，他第一个主席，第一个国家主席是叫什么名字，你晓不晓得？
解放全中国之后，他升任第一个国家主席的。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从什么时候开始坐上一个大主席的？
他没当过国家主席啊，他只有做党的主席啊，毛主席。
所以小贝，你看，你还不愿意跟我做这个节目。
嗯，
咱们毛主席第一个头衔，
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呢？
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原来还有这个国。
所以你怎么可以不跟我做这个节目？
哦，是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国曾经的，哎，其实还蛮好听的，老实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真好听啊，所以后来他不过把那个苏维埃改掉变成人民，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
他改了好几个名字啦。
OK， 不错，这个
中华工农共和国，
所以不是工农兵的话就不算是在共和国里面。
但那个共和国呢，就是世界各国包括苏联在内呢，还没有跟他建立外交关系。只有另外一个国家跟他建立了外交关系，你要不要猜猜是哪一国？
真的，这个国曾经有宣誓独立成立，然后结果国际上只有另外一个国家承认他，就这个国家也不是苏联就对了。
这个国家还不是苏联，苏联有点赖皮，还在观望。
我还承认他，他会不会难道哈以色列吗？
不是。老蒋开始剿共之后呢，苏维埃就有点急了，史大林他们就有点急了，指示中共呢直接在中国成立苏维埃政权。
哦，
那老毛的名言呢，这个政权是从枪杆子底下出来的，就是在这个时代嘛，他打定了主意要与老蒋别苗头了。那这其实是中国人一厢情愿对苏维埃要扩张版图在中国的响应，你讲起来就很伤感情啦。
不会啊，很好听，那怎么会伤感情？原来早就是中俄一家亲嘛。你看这个俄国人，人家战斗民族，把欧洲的血统跟蒙古人的混血，对对中国的贡献讲起来相当的大。
你在说蒋经国？咱们毛主席那时候发表的文告是这样说，这我不会念湖南口音从今天起，中国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
国中还有国，
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政府就是整个的反革命政权机关，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哦，这两雄并立，讲得非常好啊。
是广大被迫销被压迫的工农兵，
哎呦，
劳苦群众的国家。
小贝要是当初生在那个时代，一定是追随毛主席的。
你现在不是还是追随他吗？
有没有现在？我只是还蛮感谢这个毛主席的，对不对？你说
要不然你怎么做节目，对不对？
不是，他比如说苏联势力没有进到中国化，你想想看，这个中国人的本性怎么可能会喜欢去看什么芭蕾舞啦？这一方面东西根本就是俄国人那一套搬过来，然后呢，你看。这个早年这些共党人也不敢明目张胆有什么西方的娱乐，所以他就往这边走。所以呢，中国 早年的这些美女啦，都是去学跳舞、芭蕾舞这种什么国家舞团里面出来，这种影响包括到现在，就是中国几个知名的女星都是什么舞蹈家出身。
哦、真的吗？
真的啊，所以你看他造福着全人类啊，啊，这真的让我们大家有美女可看啊，哎呦。哦，就是从那个时候，这苏联的美女也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时候都是练过这种芭蕾的那种身段，哎呦，这影响整个东亚的影剧界、啊。
小贝，我再提醒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是基督教的节目，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
对年底嘛，大家轻松一点嘛。
从这个白俄区跑到中国来的这些犹太人呢、啊，早就在东北啊，在沈阳啊，在上海、啊、这些地方建立起他们的芭蕾舞学校啊、音乐院呐、啊，就是跟毛泽东无关呐、
啊。啊、哦，这跟毛主席没关系哦，我以为毛主席喜欢看，所以大家在跟哦，不是这样。
这个，哎，我要说什么了？
嗯，思维忽然被小贝带到那种啊麻麻之音的舞台上。
对了，这个你要去看的话，1931年《红色中华》创刊号里面就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第一次发表的宣言，他说、我们这个旗帜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底下一句话请注意听啊，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
哦，所以
是这个意思的、是这个意思的。
他是要建立这个苏维埃的政府，全世界的苏维埃都是一家人就对了。
所以我上次节目才问嘛，既然这个苏联政权一切的野心阴谋要把中国变成附庸国的这个计划都已经铺路了、为什么还有一批人像毛泽东他们要继续在这件事情上做呢？如果这个苏维埃改成日本的话，那我们肯定叫他们卖国贼了，对不对、可是他们明明就这样讲是要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什么叫做士啊，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的真正和平统一而奋斗。
难怪了，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德州那个大学，德州农工大学，你看中国学生特别多，也就是这个原因。这农工啊，这一提到这个东西，哇，中国人劲就来了，就讲过去。
那我刚才讲过，还没讲完呢。
哎，
我跟你做节目真费力，我老是要想想我刚才讲什么，现在就忘掉一半。因为刚才说只有一个国家承认，你知道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吗？
哎，对啊，刚刚你讲，难不成我刚才说以色列，但是以色列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复国完成嘛，
就
是了，
就是1931。
所以只有一个国家，那难道就是那个时候故意去承认他，一定是想要对着国民政府干的，对不对？
嗯哼。打一个国家、
那就是难不成是日本人吗？
哎呀，日本人跟苏联一直是敌了。
对，那就是这想不出来。
这小贝，这你再有学问你也猜不出来了。
美国吗？
这个国家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你也没听过。
国家我都没听过，那这个国家是怎样？从来没有存在过还是？有存在消失过，
有存在后来消失了嘛？
哦，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了一个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互派公使。
所以原来，所以你看，当年的各省早就有这种割据啊，对不对？自成一国的这个，我以前就告诉你，中国七块论。
什么叫中国七块论？
我应该
谢八块是一种酷刑啊！
分成七个国家地区，这个大国才会旺。东南各省过去就有自保、划清界限、自成一国的记录嘛。
中共中央在1929年10月啊，他们很喜欢用十月，为了贯彻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当然是从苏维埃来的嘛。于1930年2月4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的通告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江西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福建龙岩有闽西苏维埃政府，湖南平江有湘鄂革命委员会，广东海丰有东江革命委员会。我在上海租界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通过目前革命形势与苏区苏维埃的任务和苏维埃组织法等案，要在11月7日啊，这个11月7日是新历，因为那个时候所说的十月革命是旧历，其实照新历算已经到了11月，要举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见了没有？到底我们上次的节目说，这个既然苏联的阴谋已经暴露，他们为什么要继续效忠他？啊，如果有人这样效忠日本的话，肯定被称为卖国贼，他们的居心何在？
对呀、啊，
对不对？这个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第一个是权，第二个是钱。先从权讲啊，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时候老毛已经誓死要与蒋介石拼到底，讲出了这个政权都是从枪杆子底下，枪杆子底下出来的。哎，你知道列宁啊对中国革命家的启发？现在发现有一个翻译的名字比较好，列宁不要用那两个字，就是列字底下加四个火，宁呢旁边加一个提手旁，就是狠狠的把中国宁了一下。这个
列宁，
这列宁带给孙中山啊、毛泽东啊、他们蒋中正一样最清楚的启发，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党军。
嗯，对
不对？
对啊，这个、
以前你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军队，可是他当上全中国的这个临时大总统。
临时大总统，
那虽然革命大业呢还有许多的艰难的前途，可是至少这些军阀啊，他们一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嗯，
对不对？如果他们不这样子内拼啊，把自己打得这样子互相消灭的话呢，那日本要侵略中国没这么容易了。
嗯，
但是列宁带给他们一个叫做党军的观念。
党军、
那这两个党呢又在黄埔军校呢同时建军，对吧？照说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应该是党归党啊，军归军、其实在毛主席当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的时候，斯大林受到很强大的国际压力，所以他们公然宣布放弃第三国际在全世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做法。
嗯，
这个时候连苏联都被迫放弃了，哎，咱们这有一群老中呢，
这个叫做新传呢、就是把这个香火继续往下延、
香火继续往下延。可是他们之所以香火会要继续往下延，除了个人野心之外呢，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有军队。
嗯，
你现在看，如果美国的共和党有共和党军，民主党有民主党军、
那现在应该早就打成一团。
对呀、对呀、这个党军呐、给中国的这个祸害实在是很大。
嗯，
啊，所以你说台湾再怎么样呢，在这个国民党跟这个民进党交替啊，军队还是就交给总统，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对了，这也是说当年这个也要感谢当年的这个，要不然讲这个人那个听众有一堆不喜欢，但他的确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是李登辉嘛。
你历史过去了，一定要从头看。回头看中国的历史，真的是看
军队国家化这件事情，居然在海峡两岸都是很难的事情啊。
当时不是这样子，所以中国才会搞得这个天下大乱。
可是那个时候，你看，你想想看，一个怀有大志的人参加了黄埔军校，他就第一个，他就是要来报效这个国家，要报效国，必须先对党要一定的忠诚嘛。
哎呀，你看这个孙中山就是哎，舔为一个基督徒。
猛哥，我觉得您现在把自己又置身在危险当中啊，因为你知道特别是在这个基督徒当中，这个孙中山先生享有很高的地位，很多有关他的传奇传说啊。
哎呀，就是我不是已经讲过吗，基督徒要讲真话嘛，所以你需要做一点翻案文章嘛。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很好啦，那我们在这个世外桃源是没有王，对不对？哎，大家进来聊天。
世外桃源的王就是蒙哥啊，怎么会没有王？
好了，就算有王的话，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王是谁啊？王的榜样是谁？
基督徒王的榜样啊、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啊。
主耶稣，你没办法把直接把他当成，从做王位来讲，你不可能效法他嘛。
那就是大卫嘛。
这就是大卫。大卫做王的时候怎么样？
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去打他自己手下老婆的主意啊。
小贝，你这个人呢心里不干净。 对吧？
我不过点出事实就要被骂。
大卫做王，神已经高他做王，可是如果扫罗不让他做王，他就不做王嘛。
这个是漂亮话，对不对？扫罗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民心，真的大卫他要做王，他扫罗拿他有办法，连他自己的儿子都帮着外人。
那你这圣经到底是读了没有啊？
读啊，怎么读？
扫罗请他全国之力来追杀大卫，不断的追杀，但是到最后呢，以色列的统一大业还是在大卫的手下完成的。
对啊，
对不对？那孙中山，你既然是一个基督徒，你既然是一个临时大总统，那北方的军阀你胜不过他，那就算了嘛，再等一等。
这怎么可以算了呢？是不是没有办法打出一番的军功？这个总统的位置怎么站得住脚？
你为什么要再跑到苏联这种无神的政权里面去与他合作，让他来帮你建立军队？你任何一个基督徒，你稍微有一点圣经的知识，你不会做这么糊涂、这么被神所厌弃的事情。
哎呦，这个我在猜了，可能他那个时候圣经其实你看嘛，他那么忙，对不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必须努力，到处奔波募款，他没有什么时间去读经啊。
好了好了，这个就是中国的悲剧。如果孙中山不引进苏联，的确中国的历史会改写。但是这个我们节目已经讲得差不多了，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重点，除了权之外呢，已经有党军的这些人呐，他一定需要钱。那当时毛泽东带着跟随他的人一路长征或者长逃，随便你怎么讲，他的钱从哪里来啊？有这么多的人员家小要养，他的钱从哪里来？这里有一个资料啊，包括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机密资料，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在中共的历史里面都有，中国也查得到。我在这个周谷先生的《中国现代史论述》里面，他里面引用了一个 J. Taylor 的资料啊，2009年出版的，说1927年8月，这个苏联给中共30万美元，27年到28年给中共180万银元，34年给予中共50000银元，36年给予中共180万美元和300万银元，37年给予80万美元，36年呢，这个宋庆龄也曾经一给就是给了中共50000美元，所以说这个宋家王朝呢阔不阔啊？它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资料，就是关于那一段中共的困难时期啊，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几乎全部都是苏联那边支出的。他说他这个资料是杨奎松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恩恩怨怨》，这本书我没读过，听众朋友有兴趣呢，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去读一读。这样一个权一个钱呢，应该就已经解开我们的谜，到底为什么中国人在苏联要把中国收为附庸的这个阴谋完全铺露之后，却仍然这样甘心为他效命。那听众朋友如果还不知道怎么评断这事儿的话呢，这里还有一本书，是北京中央文件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5年4月出版，透露出当年中共与斯大林的多种亲密关系。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啊，蒙哥在这个地方危言耸听啊，危害国家啊，煽动百姓啊，不，这是国内自己出版的东西嘛，也不是什么禁书，这老资料现在都解禁了，老百姓自己可以去读。其中第一篇记述刘少奇1949年，那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年代啊，六月到八月秘密访问苏联时，写下代表中共中央给苏联布尔希维克史达林的报告。报告里面说，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方面的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来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国共产党服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发生争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 仍然准备服从并且坚决执行苏联共产党的决定。你想他们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这么多年完全靠着苏联共产党，靠着斯大林的接济才能够活下来，还是他们像当年毛泽东曾经在蒋介石面前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一样心口不合一啊？
但是无论怎么讲，那个历史的事实在那个地方，你不能说哎呀我们共产党就是在摸索中前进，不断修正前面的错误，那就把一切的责任推脱掉，当初到底怎么回事，这些动机啊都不用去追究，这个就瞒天过海了，这不诚实了，是不是？
这篇报告史达林看了之后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这样服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很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外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是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谈不上哪一个服从哪一个。你们关于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置或者态度，不要用任何的文字记录下来，更不应当向党内宣传呢、像这样的东西我们70年之后读了还替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但是那是过去的事情啊。读历史不但要明白过去，一定要从过去明白现在嘛，还要从现在知道我们啊，尤其是教会应当怎么办。今天的中国其实有个很类似的现象嘛，就是我们上次开始说到的，你说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可是为什么要坚持共产主义？因为这是一套游戏规则嘛，是这套游戏规则维持着整个的麻将桌，一定要先按这个规则进场啊，才能够玩嘛。什么马列主义啊，无神论啊，毛思想啊，你大家先要 play by this book， 这是舶来品呢，马列牌的游戏规则加上毛思想，中西医结合治疗，它是给你用的，不是给你信的，你甚至不用真的明白它。你说为什么圈外投球就3分，你冲进去这么危险才2分，你不用去明白它，你甚至不用同意它，你只要会玩就可以。那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信这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只是说你要进场玩，哎，我们这个赌场有赌规，是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中国人对这东西一向就是一知半解，我们也不愿意去深究，因为这真的像一个游戏规则一样，那个游戏规则不重要，进场之后你可以随便打，但是你要进场，你要取得这个进场的资格，你要维持这个赌场的秩序，你必须有一套金字招牌，这个金字招牌当然就是马列主义毛思想。那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人信？要真信的话，怎么会走到这个现在的中国，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对吧？咱们中国人就讲对自己不诚实，说一套做一套，然后只要弄到差不多，哎，我们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玩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发展什么足球队的，这规则太严密了，对吧？但是你要我们去学可以，以篮球规则已经出来，你要我们去打这个篮球可以，你要我们发明这个篮球规则是不行的。哎，我们是踢踢毽子啊，摔摔跤就可以了。
这个 good point。对啊，你想想看，有什么 game？ 它的规则是
下棋规则，我们
是对你号称什么几千年的文化？
我们说山寨版，搞了一半就可以了。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讲了吗？你既然说是工人无祖国，既然说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那哪里又来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啊？因为马克思讲什么，托洛斯基想什么，甚至列宁说什么，老毛说什么，今天都已经不重要。活着的时候他是做领导，死了以后他是给我们做招牌用的。
从这方面来解释，这是一个 insight。
那么当然一旦成了气候，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嘛。你想想看，当初跟着老毛长征的人，只要你后来没被斗倒，那能够不封官吗？中国这么大，你有多少的官可以封？这些人都上去了，还有谁会丢弃共产主义？不会啊，以后你要进来，我们一定要 play by this book。 你说以后这些人有的自己写的回忆录，有的时候都被中国政府禁掉，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当初自己什么都不懂，也被人唬，也唬人。现在你不可能改变局面，何乐而不为，继续玩下去呗。
嗯，
反正他们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
对
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伤痛，他们不愿意回去看，因为吃到亏了以后，在中国所发生的饥荒内乱，列宁斯大林手下都发生过，怎么回事的？根本没有从他们得到教训，反而跟着他们走。
哎呀，文采呢？
你说台湾没有共产主义，香港没有共产主义，那中国现在经济发达，它是不是一定需要走过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这段波折的路，不见得，对不对？到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权者仍然用这套东西来掌权嘛。如果台湾连老蒋底下，对吧，这么一个大将军手下，他都能够把经济搞起来，难道中国一定要经过老毛才能够搞到现在吗？我们谈这个，因为这些不但影响中国人整个的政治状况，影响中国人心啊。中国人心还是很傻的，认为这个什么马克思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列宁多么伟大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观，他们的无神论是多么科学啊，圣经和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是没关系的。哎呀，别人把你眼睛蒙住，你不用自己闭上，得了机会还是得扯开个缝往外面瞧瞧。那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真相有一个更清楚的明白，所以我们不会存有一种妄想，心里面以为中国政府既然走上资本主义的路线，他总有一天会抛弃这个马列主义啊、无神论啊，他应该会有更大的包容力，他不会再坚持这个立场。你刚好错了，再加上过去已经有这么多的教训，中国的教诲对于现在政府的政策，你应该要有一个警觉性。他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而且他从来就不会照我们所想的越来越抛弃马列主义、抛弃无神论这个基础。你更不要这么天真，要政府来跟你谈判，惹火烧身的一无所成。这些东西是撒旦在末世中国、近代中国所打下的房角石啊。所以小贝啊，到了岁末啊，蒙哥得坚持立场，继续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赠送中国历史礼物。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明年再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